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第一个单元名人有话说，今天我要专访的名人可以说是中国留美学生中后来能进入国务院成为对华政策的核心团队成员的第一人。前国务卿 Pompeo 曾说他是团队的核心，而在环球日报前主编胡锡进的嘴里呢，则说过美国制定的恶毒的对华政策，据说很多是出自这名华裔。而在前国务院东亚事务的主管口中呢，他应该是美国国宝级的人物。今天名人有话说的主角是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现任哈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佛研究员，以及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博士。
那首先我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对你有一些更多的了解。我知道您是安徽人对吗？
我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有点犹豫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安徽出生的，我父亲是安徽人。我出生之后呢，据我爸爸妈妈说，我在安徽只待了2个星期，然后在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不会走路的时候啊，就把我带回到重庆。我是在重庆长大的。在安徽呢，实际上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了我父亲为了躲避武斗，在安徽可能是回去待了大概1个夏天，可能还不到。这就是我对安徽的所有的这个交往，所以说我完全是安徽人可能还不对啊，但是呢祖籍是那个地方啊，但是我是标准的四川重庆人。
所以在重庆成长。
对，重庆生长。
然后后来求学的时候听说您是高考的状元，这个讯息对吗？
啊，这个事我都忘了啊，这我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大概是去年的时候，有人给我传了一个视频，说我当年考上大学时候那个中学还有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面，说是状元，然后呢把名字去掉了。所以我的这个状元的这个名誉啊，是在他被彻底销毁的时候我才知道的。
之前你都不知道，原来你有留名在家乡。
之前我知道，但是从来没放在心上，我从来没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真会有人把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要不然的话我可能这几十年的这个生活可能就更加自豪一点。
还是很值得自豪，虽然现在被刮掉了。那后来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决定到美国来呢？
我在南开大学上的大学，后来又进了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没毕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机会到美国来做交流学生啊。这个是不是完全是公派，就是校际交流，两个学校把两个这个交流的学生嘛，就互相这个费用就抵消了。所以我当时呢是上了这个在美国费城旁边的一座小的学校啊，叫 Swarthmore College， 在那边呢这个就是作为校际交流，这个对我的人生的重新定位很有关系。在 Swarthmore 那个时间里面，我觉得这个大陆的这些政治教育啊、洗脑啊，对一个人的独立人格的摧毁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我的很多同学，他们对这些大的理论、政治经济理论完全不如我这个受过洗脑的这么大陆出来的人那么厉害啊。我可以头头是道讲出来，但是我发现他们所能够讲的东西非常非常肤浅，但是非常的真，都是他们自己经过独立思考认出来的事情。逐渐逐渐的，他们慢慢慢慢就会超过我，因为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就让他们的这个知识的成长啊有一个非常飞跃的发展。几个月之后，一两年之后，他们就远远超过我。所以我当时觉得非常痛苦，这个痛苦呢就是觉得我的这个自我创造的能力、自我思考的能力，在中共大陆的那种宣传文化意识形态洗脑的这种情况下被摧毁了。所以我觉得就重新要把我的人生价值和我的这个思维方式，就是认识论啊，所谓的 epistemology 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这就是我在美国求学的一个新的开端。这个我想并不见得就是我一个人的经历，成千上万的大陆留学生都有同样的经历。
是，后来其实您是在旧金山的这个湾区 Berkeley 大学拿到博士吗？是吗？这一段湾区经历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或者是影响是什么？
那可能是我这个最幸福的7年。当然不觉得我以后就不幸福了，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由自在，就是我是一个研究生。那 Berkeley 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很自由的地方，有人说是太自由了，但是我觉得我在 Berkeley 的7年呢，认识了不少的 朋友、师长，我也这个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么我当时的导师呢是叫 Frederick Wakeman， 他对我的这个成长呢，他很起了帮助啊，也算 mentor，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对等的朋友，因为他非常喜欢听我讲中国大陆的故事啊。因为他毕竟是美国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跟他讲了很多我的成长经历啊，中国大陆的一些非常荒唐的政治笑话啊，一些幽默，他很喜欢。很奇怪啊，就是说他是我的导师，他对我的这个学术前途有绝对性的影响，因为他也是个大佬啊，在当中国大陆叫学霸。但是他为人很真诚，我们之间实际上在这对中国大陆的一些认识上面、交往上面，我们是很平等的啊。这个我觉得。在美国我觉得这个学术品德、啊、非常重要，我从他那边学了很多东西。我现在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当了几十年大学教授、在我的自己非常小的一个圈子里面，我完全可以做学霸，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可以跟我的学生用平等的方式来进行交流，来进行理论性的知识性的一些探讨。所以湾区的七年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湾区的这个气候实在是好得太好，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很怀念湾区，经常想回来、但是这个回来的机会呢也不是特别多、
过去没有太多机会吧，尤其在川普政府服务的时候，
我回来机会都是一般来说就是来去匆匆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长个人的时间，而且很多以前的朋友呢现在都各走东西了、但是总的来讲我想就是湾区它有一种这种比较适合于我这种人的本性的这个滋润的一些地方，所以书啊、食物啊、台湾小吃啊，都是很难得的。再加上就是有很多这个非常友好的朋友，你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这个做对话啊，我在这个马里兰那个地方用中文来进行这个深度交谈的机会非常少，基本上没有的，所以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也非常谢谢你啊。
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主要是我的 pleasure 了。那接下来想要请问的就是，在 Berkeley 拿到博士之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要进入美国的政界吗？或是为政坛的一些人来服务吗？
没有，我不是一个这搞政治的料子啊，就是美国意义上的政治。在 Berkeley 之后呢，我进的学校是这个美国海军官校。那美军海军官校呢，是一个部队院校。他有一套特别的这个操作程序和工作的这个 ethos 啊，就是一种方式，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非常诚恳，要非常直截了当，因为部队里面军队里面的一些程序他要求你就是要非常简洁有纪律，而且呢你要有这个要真诚，要这个有效率，这种环境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这种环境对这个美国的政界有非常有效的而且有宝贵的启发作用。因为什么呢？搞政治的就是要真诚啊，要说实话。
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和一般人的印象很不一样。
对对，我说是应该说实话，要说实话啊。你看美国这个川普总统就是说实话实说的人，他说的实话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听，他说的话可能有些人觉得他是。这个
不经大脑，
搞得不经大脑，但是呢，但是他的实话是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很喜欢他。尽管他说的话有的时候很不得体啊，但是他说的话是非常真诚的，很多人都相信他。这就是为什么他是这个经久不衰，犯了那么多错误还不能倒下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那后来跟蓬佩奥的，不好意思打断你，
蓬佩奥先生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直率、非常真诚的一位政治领袖。他对人非常诚恳，而且这个说话呢，这个不啰嗦，这很重要啊。这个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工作作风的问题，但实际上他非常简洁。他对他部署的要求呢也是非常简单明了，就是你要去解决问题，不要给我带来问题。你有了问题之后，你先去解决，解决不了我可以帮你忙。
完全授权。
完全授权。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啊，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从政的人。我在他下面工作，我完全可以完完全全放心去做自己的事情。他让我这个做什么事情，我就全心全意做了之后，我就给他。然后呢，他可以采取，可以不采取。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对双方的信任有很多的这个帮助。所以说，我觉得这种 candor， 这个 straight talk， 这是川普政府里面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个呢，很多人可能会说啊，你这样如果说直来直去的话，是不是这个就显得比较鲁莽、没有礼貌？因为外交嘛，搞外交必须要这个要平稳一点，要比较这个
外交语言、
外交手腕。这当然是这样。蓬佩奥先生不是很鲁莽的一个人，他说话非常的温文尔雅，但是他的这个说出来的话非常有原则，就说你这个有外交的言辞，这是对的、应该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有外交的原则。没有原则的圆滑，这就是世俗，这就是绝对不能给美国带来好处。要有原则性的外交辞令，这就是美国外交的真谛。蓬佩奥先生在这方面，我觉得在我认识的美国政治人物里面，他做的最好的。
那当时会跟他结缘，开始这个工作上面的往来，然后受到他的重用，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他们喜欢写、喜欢说啊。那么我在认识蓬佩奥先生之前，我已经写了很多东西，说了很多话。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啊。我在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员，时间已经很久了。胡佛研究所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有很蓬佩奥先生和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啊。那么这些共同朋友的推荐之下，那么我们就认识了。那么他进国务院的时候，我进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这些政治理念跟我是非常一致的。再加上我是国防部的雇员。国防部的雇员是美国政府的雇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人事方面的一些迁就啊，我自然而然的就转过去了。这海军部一下个命令我就过去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很方便。对我来讲，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福音，因为我的这个职业前途跟美国国务院没有任何关系，我是美国海军部的人，所以说我过去做呢，所以很大胆，
很大胆，
对，很大胆，对。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名人有话说的单元。嘉宾今天访问到的是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也可以说是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团队成员之一。现任哈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博士。接下来想要请教的就是，很多人开始注意到您是从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加的强硬和现实之后，尤其是在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分开成两个概念之后，想请教的就是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是您的建议吗？
我不否认也不能肯定，原因是这样子的，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这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和重新定向，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做的，也不是蓬佩奥一个人能够做的，也不是余茂春一个人做的，这个需要美国政府里面非常高层次的互动，总统和这个内阁成员，还有美国情报界啊，都需要有很多互动。我们也征求了很多民间的意见啊，比如说美国这个企业界啊、学术界，我们都征求了很多意见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总体的认识，但是我们对中共的一认识呢，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这个决策啊。我呢是在这个那个层次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我在中国是有长期生活的经验啊。我也是受过共产党洗脑的人，然后呢我也是重新 reprogram 的一个人啊。那么再加上就是由于我在美国的生活也很长时间啊，那么我可以用比较明确的英文来表达一些中文世界里面的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些词汇和概念。那么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听这个习近平讲话，他讲一些什么叫人人共同体啊，什么叫共同富裕，还有他的这个入王初心，中共非常喜欢用这些基本上叫暗语式的一些词汇来表达他的政治诉求。那么我可以对美国的高层人士，对他们用比较明了的英文给他们解释究竟这是什么意思。那么所以说呢，我也给大家，因为我是教授出身的，喜欢这个讲课，所以我跟他们办这个学习班，
给川普上课。
这个不能说跟总统上课啊，就给他做咨询，可以给他做一些提，我跟他就是我可以写一些东西，我可以写一些我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很多人都读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感觉很自豪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如果说我的这些东西没有得到这个蓬佩奥先生和川普总统的一些首肯，也对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就是说这些东西真理一点就破了。
也就是你们的理念很相合啦，所以对于您的一些建议或是一些看法他们都有采纳。
我跟你讲啊，这个真理啊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不需要什么这个强迫性的这个灌输。你要说这个中共对新疆人的这个残酷的迫害，究竟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地方，它的意图是在什么地方，你一个人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报告，大家一读果然如此啊，这个大家就同意了。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美国行政当局里面的高级官员，这种共识非常容易形成，国会里面也是这样，美国舆论界都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并不见得就是说一两个人能够起很关键的作用，一两个人可以把这些事情呢把它 conceptualize， 把它更加简洁的表达出来，大家一下子就认识了。所以我在国务院里面有很多同行，他们起的作用跟我同样大啊。但是呢，我呢就是说是中国大陆出生的有背景，所以我说话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权威性啊，就是这个呢，我觉得我感觉很自豪。对对，这个啊，这个呢，我觉得不是美国政府里面一个新鲜事情，在冷战的时候啊，美国的这个对苏联的政策，很多美国的对苏联的政策都是在这个东欧和苏联的移民的强烈的咨询和建议之下产生的。美国的很多重要的人物，你比如说像这个卡特时期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啊，这个 Brzezinski， 他本身就是波兰人，他对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东欧共产主义是了解得很深的啊。这个
所以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了。但对您来讲，
国务卿克林顿总统时候的国务卿这个Madeleine Albright。Albright 的父亲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这个驻联合国的一个高级官员，他1948年苏联这个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叛逃了，到西方来了。所以这一家子人都是这个对共产主义理解的很深刻的。而且这个奥尔布莱特这个国务卿的父亲，外交官叛逃的外交官，后来当了美国教授，专门讲苏联共产主义，他的学生就是 Condoleezza Rice， 是吧？所以这个是前程，这个是非常有影响的。那么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移民背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个制定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啊，我很荣幸我能够有这种机会啊。但是我想这个
对你来讲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啊，尤其是很多后来对你的报道，然后也有很多的批判，尤其是中国方面
哎，就根本没有任何压力啊。在这个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作为一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经过6.4次的巨大的冲击，我这一辈子最感激的、最幸福的东西，就是说真话之后的一种幸福感。这给你带来勇气。你只要觉得你是讲真话，你只要觉得你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任何外边的攻击啊，这个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影响都没有。说我是什么汉奸，说我是这个狗头军师啊，我看了一下我就笑一笑而已了。而且我对这些说这些话的人，我觉得他们这些人都很可怜啊，对，
所以一笑置之。
对对，是这样，就是这个真是这样子的。我认识很多这个天安门的这个60天安门的一些学生，他们受到追捕，他们逃亡到西方，这些人他有一种解脱，这些人他有很强的这个幸福感，原因就是什么呢？他们脱离了恐惧，
可以讲真话啊。
脱离了恐惧，中国的最大的悲剧，共产党统治的最大的悲剧，就是给全中国14亿人民加上了恐惧的阴影，每时每刻都让你感觉到共产党可以整治你，他吓唬你。一个人一旦脱离了那种恐惧，他的这个他是无可描述的。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民也是这样的，你是台湾出来的，那么你肯定知道这个台湾人民，我到台湾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政治大选，那么几十年以来压抑的这些政治参选的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台湾老百姓对政治参与热情之高，但是世界上罕见的。这个也就是自由的造成的一些动力啊。我觉得台湾社会之所以那么进步，尽管有很多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很这个为台湾人民感到幸福。
讲到台湾哦，当然你很会聊，真的很不好意思，很需要有更多的时间。但是我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台湾的，就是很多人觉得说美国 在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话，这个事情上面是保持战略模糊，您不同意，你觉得是战术模糊，战略很清楚。但是当人家问说美国到底会不会愿意出兵的时候，美国政府当然从来不会谈到这个。以您的了解，美国内部美国政府他们是不是有一套 SOP， 就是其实知道事情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做，只是不能公诸于众。
你这样吧，我不跟你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 我是学历史的，我可以跟你举一些历史的例子哈。1950年1月份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国务卿，这个人这个名字人的名字叫 Dean Acheson。 Dean Acheson 在美国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啊 National Press Club 做了一个演讲，他说这个美国现在这个是进入冷战时期，那么我们呢，我要划定一下美国的这个防务的这个界限，就说在 这条线呢，这个以西的呢，我们不是在美国的防务范围之内，以东呢我们要保护，那么以西的就是什么地方呢，朝鲜半岛和台湾。这是很不幸的一个讲话，他是过分的清晰，他说这个我们台湾这个朝鲜半岛不是我们美国防务的内容之外，这就助长了这个苏联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侵略野心，这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东西有时候过分清晰。但是呢，过分清晰的也有好处，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当时他的艾奇逊国务卿的讲话说朝鲜半岛就在美国的防务范围之内，那么朝鲜战争就不会爆发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战略清晰呢，就是看你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清晰的。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清楚的表示台湾的防务不是我们美国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清晰就不需要啊。但是呢，美国没有这样，美国说我们是在这个战略模糊，这个模糊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反映中共对台侵略，这个我们要模糊起来。但是美国一定要参与这个事情是清晰的，
会参与，但是怎么样的参与不能说清楚。
对对对 对，而且即使说我们犯了错误比较模糊啊，另外一个例子我跟你讲，就是在这个1990年，侯赛因侵犯科威特的时候，他曾经问过美国，当时美国驻这个伊拉克大使，他说我想去侵略伊拉克，你们美国怎么反应？当时这个美国的大使一个叫 April Gillespie， 他的回答是模糊，这种战略模糊，他说我们啊。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们也许 会干涉，也许不会干涉。那么这种战略模糊呢就非常不好，这个战略模糊呢就是助长了这个侯赛因的这个侵略野心，他要孤注一掷，想去赌博说侵犯伊拉克。我刚才举了两个意思啊，一个是战略清晰的错误，一个是战略模糊的错误。但是 这两个错误犯了之后，美国他毫不犹豫地参与了他的错误所导致的这个后果，是吧？由于我们的非常不明智的战略清晰，错误的战略清晰在朝鲜半岛上，那么助长了侵略者，那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也毫不犹豫地参与了。那么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由于我们的战略模糊犯了错误，导致了胡塞因的这个发动这个侵略科威特的战争，这个错误之后，我们美国也参与了。所以不管是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那么美国对自由对和平加以保护毫不顾及专门利人的这种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之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民主台湾的防务他的决心是不变的。所以说光讲战略清晰或者战略模糊，这个本身呢，我想可能就是文字游戏。但是你要记住我刚才讲的最后那一点，那个是很重要的。
听起来台湾人感觉比较安心一点。
我希望你啊，你就给台湾人把我刚才讲的那个
播出去，对，再跟湾区的朋友讲点话吧，尤其是香港的朋友，未来还有希望吗？
有希望，有希望。湾区啊，天时地利人杰，希望大家好好生活，最大限度的扩大你们的幸福。因为我在美国其他地方都生活过了，我是每时每刻都希望回到湾区，然后这个再和大家共享这种幸福的地方啊，这个湾区是很好的地方。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啊。
健康加油站。 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 Lively 健康城市的推广大使郑佳瑜。今天我们要讨论为什么超重或肥胖与 COVID-19 相关。在最近关于体重和 COVID-19 的研究发现，肥胖会增加因 COVID-19 而患上严重疾病的风险，超重的人也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肥胖会使因 COVID 感染而住院的风险增加三倍，因为它与免疫功能受损有关。肥胖也会降低肺活量和储备，使通气更加困难。一项研究表明，随着 BMI 的增加，住院、重症监护病房、上呼吸机和死亡的风险更高。保持健康的体重对整体健康也很重要。超重或肥胖会增加我们患以下疾病的风险，包括心脏病、中风、糖尿病、癌症、关节炎、胆结石、哮喘、不孕症和打鼾等。大多数18到49岁的成年人每年增加大约1到2磅，随着年龄的增加，体重会增加，也会增加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的机会。研究发现，20岁后体重增加11到22磅的中年女性和男性，患上心脏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和胆结石，比那些体重增加5磅或更少的人要高出许多。体重增加通常因为以下原因：饮食、基因、缺乏身体的活动和缺乏睡眠。达到并保持健康的体重对整体健康很重要，今天就开始关注吧。谢谢收听，我们下周见。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的单元，我是佳瑜。
我是张冰。
今天的新闻实在太多了，但是一开始我们还是分享个老公老婆的笑话吧。
好。
老公跟老婆说，老婆，我今天有聚会，可能天亮才能回家哦。你才第一句就笑了。老婆怎么回答呢？老婆说，哈，可是我怕黑耶。老公说，怕什么啊，黑只是一种颜色嘛。
嗯，
老婆回答，哦，那老公你怕绿吗？绿也只是一种颜色啊。这个老公说，老婆老婆，我快到家了。马上进门了。
这个招、
高招哦。
第一句让我逗的就是，我觉得这老公有点傻呀。
那你第一句会怎么说呢？
啊，要我其实我也没说过，我得想想。
你还是别想了吧。你知道这两天有一个大新闻吗？跟两性有关的。Actually, 只有跟男性有关了。
嗯，就是跟我的故乡朝阳区有关。
对啊，是跟你来自同一个地方是不是？
对对对。
这就是现年39岁的中国大陆知名钢琴家李云迪，也就是那位以帅气优雅的形象迷倒许多乐迷、有钢琴王子的称号的那位李云迪。
嫖娼了。
你听到的时候有没有很讶异啊？
不惊讶呀，这不是正常的商务行为吗？
发生在你身上我可能不会讶异。但是发生在李云迪身上哎。没有啊，没有乱讲话。张冰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婚姻幸福美满是不是？但其实也很难讲，我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我最近真的是深有体会啊，有些男人真的是无情无义又没良心啊。哇，这个消息其实是挺震惊的啦，像中国网友真的是乐迷呢就一片哀嚎，那非乐迷呢也是非常的惊吓，那跟他有关的一些人士呢就开始紧急切割。像他挂名的钢琴工作室马上被摘牌，他曾经参加过的综艺节目也全部被下架。
嗯，这次这个演奏会是甭想了，直播带货也有问题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你知道中国大陆呢这方面的动作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迅速。他这个消息要一传出来，马上中国演出协会都宣布封杀他，就中国音乐家协会哦先封杀他，然后后来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也发布公告，要求会员单位对李云迪进行从业抵制。基本上就是李云迪在中国呢已经被彻底的封杀，未来不会再有任何演出机会了。
嗯，我也是觉得奇怪。其实封杀李云迪的这些单位，包括这些单位的领导，估计都嫖过娼吧。
你也不要这样说啦，哎呦，你又没证据，虽然可能是真的。
不过这次的事件呢，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我们朝阳群众的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都是朝阳群众举报啊，因为我们北京朝阳群众他们举报的那些吸毒的、嫖娼的，稳准狠啊。从2014年开始啊，北京朝阳群众就战果累累。首先是李代沫，有没有？
嗯，
吸毒。张元、宁财神、张耀扬、高虎、尹向杰、王学兵、张博、黄海波、王安全，一直到
王全安啦。
哦，王全安也不安全，
他不安全。
王全安一直到今天的李云迪，你看我们这朝阳群众厉害吧？
全部都朝阳区的。
对啊，全是我们朝阳群众举报的。现在朝阳群众已经跟这个克格勃、中情局、摩萨德并称全世界好像第五大这个情报机构了。
所以这些都是靠民众举报，我还以为是朝阳公安局特别的厉害。
我就在朝阳区住，我知道朝阳区的这个警察呀、什么也办不了。我家曾经呢，我住在朝内小街，曾经被偷过一次，结果这些警察根本破不了案。结果你猜是谁破的案？还就是朝阳群众这些大妈。
这故事以前张斌讲过。
是啊，所以
如果想要知道详情呢，可以参考我们以往的节目。
对啊，所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亲身经历这个朝阳区这公安机构很烂，但是朝阳群众从那个时候就相当精彩了。
自动自发。
对，
明星一般来讲长相都不错啊，又有钱又有名的，为什么还会需要去嫖妓啊？请问一下张斌同学的看法。
哦，
请问你们男性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要问我的看法哈。我觉得嫖娼实际上在这个层面我认为还是蛮道德的，至少人家没有骗色，也没有像某些领导人睡这个女下属，就是很，我觉得超级的不要脸。人家嫖娼至少是买卖，对不对啊？买春，而不像真的很多我们领导人干的那些龌龊事。所以我倒觉得李云迪这个很正常，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你这个角度一定是很多男人也是这么想。
你比起那像吴亦凡啊、吸引很多女粉丝，然后就干那些龌龊事，比起他们来，我觉得李云迪还真是不错。人家至少人家有需求，人家花钱买。
但是有需求为什么不交个女朋友啊，结个婚啊？
这个，
但这样讲好像也不对哦。为了性需求而去交女友结婚，感觉也不是太正当的理由。
对啊，对啊，而且这个问题还真的，下次咱们请李云迪到我们节目中说一说，
请好好访问一下子。
正好他在国内被封杀了，可以到我们这个湾区，
反正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对啊。
其实像你之前提到的这个很多吸毒啊，或是嫖娼，都在这个朝阳区，北京朝阳区发生。
因为明星大腕呢多居住于三里屯为中心的这个 CBD 为中心的这个区域哈，王菲也住在这儿啊，很多明星大腕都住在这儿，所以就是朝阳区就成了这个文艺圈的这个居住地。像海淀区啊、东城区啊，都是大官住的地方，如果他们有那些龌龊事儿也报不出来，因为东城区群众是不可以发生的。所以只有朝阳群众有这个特权了。就、
哦、你看这些人就是没有先做过调查，他们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应该走远一点。
对，别在朝阳区。
你建议去哪里？
建议去东城区，没人敢点炮。
也就开车多个几分钟嘛，是不是？
就是啊。
啊，我们这纯粹开玩笑，没有要带坏群众的意思。
不过呢，你在东城区做坏事呢，照样朝阳群众会举报你。
而且后来还是朝阳区的公安来抓你。
对呀、啊、对呀、啊、
继续算到朝阳区的头上。
包括我们在这儿聊这个，说不定朝阳群众远在千万里之外都会举报我们的。
举报我们干嘛？张斌你做坏事了吗？
举报张斌居然评论说李云迪买春要比领导同志们睡女下属强百倍。
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两性呢一定是有各自不同的看法的，而且在不同国家哦，真的民情也是不同，嫖娼的后果呢是差很多的。你看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些什么黄海波啊、王全安啊，都曾经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拘留，然后新闻闹得很大嘛。而且自从他们发生这种风波以来呢，真的都再也没有出现了耶。我记得黄海波之前还挺红的，然后王全安也是什么白鹿原啊，这些都很受好评的，现在真的都消失了耶。
就因为一小桩正常的买卖，我觉得这些明星啊这么有钱，真的买一张机票飞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到那
又合法又浪漫，
对啊，到那个橱窗前任你挑选，多好。估计在那儿见到朝阳群众，见到朝阳大妈，他们也没辙，他们都是去旅游的。
而且在荷兰是合法的。
对啊，
没法举报。
嗯，
但是来看一下这个李云迪的辉煌的音乐事业。他18岁的时候就在第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金奖，他是第一个获得肖邦大赛首奖的中国钢琴家哦，而且是最年轻的获奖者。加上他很优雅很帅气啊，王子般的外形，让他非常快就成为媒体宠儿，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后来他当然没有像朗朗在国际上面发展的那么好了，但是也有一票人真的就是他的死忠乐粉，就觉得朗朗太张狂太夸张，就觉得李云迪呢比较内敛。
嗯，
而且会觉得说以他这种又有才华然后又有名气又有钱，应该有。
对啊，
你看朗朗都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钢琴家太太，是不是？
嗯，
李云迪现在竟然沦落到嫖妓然后被全面封杀的下场，真的也是令人不胜唏嘘啊。
我觉得按理说李云迪如果再坏一点儿，他完全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漂亮女粉丝，但是我觉得他选择没有啊。
嗯，
这一点来说我还是觉得李云迪可圈可点。
张斌，我相信李云迪如果听到今天的节目一定会非常感谢你，你简直就是他的知音啊。但是我们身为女性同胞，我要好好的批评你。
怎么讲，
那就是呢，其实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没有了，但是我其实是非常的不能了解嫖妓男人的心态。如果像那种可能他外形条件很不好，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一些感情，或者是社会上比较弱势的，我相信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有这样的需求的人一定也有，但是就会觉得说像这些 suppose 应该是人生胜利组的，应该有很多感情的机会的，交女友的机会的，还会这样子，真的不晓得心理学家哦，有没有像什么修格兰啊，有没有之前也是大新闻。
对，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国际上的大明星，不知道有没有心理学家去研究一下这些人的心理哦，到底是什么。
不过我想也许他想寻求一个刺激，或者说他从来没做过这个，他可能想经历一下。
可是李云迪好像不是第一次因为嫖娼被捕，
哦，
好像上半年就曾经被抓过一次。
哦，
而且也有人现在纷纷都出来爆料了，就说其实他的感情生活是非常混乱的。但是其实人就是这样啦，打落水狗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相比中国大陆的明星名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的蛮多的。可是呢，我现在回想一下台湾，我印象当中只记得阿扁的儿子。这是代表台湾民众的举报能力太弱，还是代表台湾的名人明星技巧比较好，还是我们林森北路的群众举报能力不够？之前你有听说吗？就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啊，就被一周刊报道说他招妓嘛。
哦，
但他一直不承认，后来就告上法院。可后来法院呢，去看手机通联记录啊，然后比对他的行程啊，反正就是收集了很多资料啦，后来就判陈志忠败诉，也就代表说法院认证他有招妓。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还不如不要告了，现在他变成唯一经过法院认证的招妓男这样子。
不过你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这么说的，我走进饭店关心的是厨师的手艺，至于厨师晚上和谁睡觉和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我不是很理解大家对李云迪的热情，一个钢琴家你关注人家睡觉干啥？
对很多男性来说，吃鱼喝茶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在所难免的事情？
我没太听懂。
吃鱼喝茶大概就是嫖妓的代称吧。
这我还第一次听到。这是台湾的俚语吗？
我也不知道、哎、报道上这样写、
哦、
喝茶是有啦，因为台湾有茶室嘛，之前不是这个疫情爆发就是跟这个阿公店啊茶室有关系、
哦、
就很多台湾男人就说去喝茶喝茶，其实就是去那
嫖妓，
其实就是去这种风月场所、
哦、在大陆人喝茶这个词专有名词，就是指你稍微有点反动言论，这个政府、
嗯、
哎又
被去叫去谈话
找你喝茶，
这个在台湾是完全不同意思。
嗯，
以你一个男性的角色来探讨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很常见的现象？
这个在中国大陆呢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因为1990年代呢我在中国大陆经常的出差啊，有很多商务的活动啊，我也见到很多这种，这很非常的普遍，一到晚上灯红酒绿，各种的 KTV 会所、逍遥宫、按摩房，还有一句话叫繁荣昌盛，就是你要想繁荣啊你一定要昌盛。
嗯，上帝把你们男人怎么就造得这么坏呢？像我做梦都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也不会脚踏两条船或多条船，我也不会 cheat， 但很多男生就是有办法、欸、尤其是嫖娼这种事情，你怎么可能跟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坦诚相对呢？我相信很多女生一定跟我一样无法了解。
一个网友说的跟我真的是差不多、欸、他说一个明星没有利用名气去选妃骗炮，而是自费采购服务，人品放在娱乐圈，我看蛮正直的。嘿，还真有人英雄所见略同啊。
好，李云迪有两个知音了。
嗯，
不过有时候想想可能他们也是挺可怜的吧，生活也许很空虚啊，情感也许真的没有寄托或者受到伤害。
嗯，
因为有的时候谈感情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伤人的事情。
嗯，不过这个世界上有这个鸡楼它也有鸭子店呢、啊、
也是有啦，但比例大概就是天壤之别吧。
对的对的。
譬如说今天你要问我哪里有管道，我还真的不知道去问谁耶。其实另外一件也是发生在同一天耶，也是很大的新闻，那就是我们总统啊不是有的时候会记性不太好啊，想不起人家的名字啊、
嗯，
但是他这一次呢讲了让很多台湾民众非常开心的话。
嗯，
因为他之前啊参加那个 CNN 的 town hall meeting 嘛，接受民众提问的时候就有民众问说，因为中国最近不是试射极音速飞弹嘛，然后就问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话，美国是不是会防卫台湾呢？拜登一连说了两个 yes 耶。We have a commitment to do that。
哎，你别说这次他脑子很清楚，
因为现场你就看到那些记者马上就哈，美国一直都保持这个模糊的态度嘛。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出兵，美国政府不管哪一党当选其实都是保持模糊的。
嗯，
他这样回答的时候，那个主持人 Anderson Cooper 啊就还确认了一下， Are you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会来保卫台湾吗、
嗯、
然后说 Yes, we have a commitment to do that。 再次确认耶、欸不过后来白宫马上就出来灭火了，就说总统的意思跟美国政府历年来的立场是一样的，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嗯，言外之意不要听糊涂老头瞎说了、
就是、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没法说更多的大新闻了。不过呢，如果听众朋友星期六星期天也是很无聊，当然不要学习李云迪，而是呢去关注一下发生在福建莆田欧金中的葬礼吧，其场面壮观让我很吃惊啊，
很有看头是不是？好了，今天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湾区中文电台在 FM96.1 的节目已经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周一至周六每天下午3点到4点锁定湾区中文电台。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我你最最珍贵于所有的所有，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给你成熟，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